班彪，字叔皮，是扶风郡安陵县人。他的祖父班旷在汉成帝时期担任乐器校尉，父亲班志在汉哀帝时期担任广平太守。班彪性情稳重，爱好古代文化。20多岁时，更始帝失败，三府地区大乱。当时韦骁在天水拥兵自重，班彪于是前去避难，投靠韦骁。韦骁问班彪说，过去周朝灭亡，战国纷争，天下分裂，经过几代人后才安定，难道合纵连横的事情如今又要重现了吗？还是说成运兴起将归于一人呢？希望您谈谈看法。班彪回答说，周朝的兴废与汉朝不同，过去周朝分封五等爵位，诸侯各自为政，根本技艺微弱，枝叶反而强大，所以到了末期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，这是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。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，改设郡县，君主独揽威权，臣子没有长期的权柄。到了汉成帝时，大权借给外戚，哀帝、平帝在位时间短，皇位继承人三次断绝，所以王室专权，趁机窃取帝位。危险从上面引起，伤害没有波及下面，因此王莽正式称帝之后，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叹息的。10多年间，朝廷内外骚动，远近各地同时起兵，假托名号的人像云一样聚集，都声称是刘氏后裔，不谋而合。如今拥有周郡的英雄豪杰都没有七国世代积累的基业，而百姓歌颂思念，仰慕汉朝恩德，这已经可以看出来了。韦骁说，您谈论周朝汉朝的形势是对的，至于只看到愚昧的人熟悉刘氏信号就认为汉朝会复兴，那就太粗疏了。过去秦朝失去天下，刘邦追逐并得到了他，当时的人又哪里知道有汉朝呢？班彪既厌恶韦骁的话，又感伤当时局势艰难，于是写了《亡命论》，认为汉朝德行继承尧帝，有神灵福命，帝王兴起帝业，不是靠欺诈强力所能得到的，想以此感动韦骁。但韦骁始终不醒悟，班彪于是避地到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任用他担任从事，十分敬重优待他，以师友之礼相待。班彪于是为窦融出谋划策，使他侍奉汉朝，统领西河来抵御韦骁。等到窦融被征召回京城，光武帝问他说，你所上的奏章是和谁一起商议的？窦融回答说，都是从事班彪所做。光武帝一向听说班彪有才华，于是召他入宫见面，推举他为司隶茂才，任命为徐县县令，后因病免职。后来多次应三公的征召，总是任职不久就离开了。班彪才华很高，又爱好著述，于是专心于史籍之间。汉武帝时，司马迁写了《史记》，从太初年间以后空缺没有记录，后来有些好事的人赘及当时的事情，但大多笔漏粗俗，不足以延续那部书。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代史书遗漏的事迹，贯穿各种译文，写了后传数十篇，并斟酌前代史书，评论其得失。他的大略评论说，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三代，诗经、尚书所涉及的时代，世代都有史官负责管理典籍，到了诸侯各国各自都有史书，所以孟子说，楚国的陶物、晋国的盛、鲁国的春秋，他们记载的事情是一样的。鲁定公、鲁哀公之间，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汇集编排那些文字，写了《左氏传》30篇，《右传录》一同称为《国语》，共21篇。从此，盛、陶物的记载就隐没不显了，而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独自显扬。又有记录皇帝以来到春秋时期帝王、公侯、卿大夫的著作，称为《世本》，共15篇。春秋之后，七国并争，秦国吞并诸侯，于是有《战国策》33篇。汉朝兴起平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的功绩，写了《楚汉春秋》9篇。孝武皇帝时，太史令司马迁采集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，删取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，根据楚、汉列国时事，上从皇帝开始，下到霍林为止，写了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书表共130篇，但其中有10篇缺失。司马迁所记载的从汉朝初年到汉武帝为止是他的功劳，至于他采集经传分散百家之事，有很多疏漏简略，不如原本， 一心以求见闻广博，记载丰富为功绩，议论肤浅而不笃实。他论述学术，则推崇黄老而轻视五经，叙述或直列传，则轻视仁义而以贫穷为羞耻，技术游侠则看不起守节而崇尚世俗的功名。这是大的弊病，伤害了大道，也是他遭受极刑的原因。但他善于叙述事理，辩驳而不华丽，质朴而不粗野，文才与质朴相称，确实是良史之才。如果让司马迁依照五经的法言与圣人相同的是非，那么他的思想也就差不多了。至于百家之书，还是可以效法的，像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《太史公书》，这些书如今用来了解古代，后世用来观察前代，是圣人的耳目。司马迁叙述帝王则称为本纪，公侯世代相传则称为世家，卿氏特殊兴起则称为列传。又推崇项羽、陈涉而贬低淮南王、衡山王，细意委屈，条例不合常规。像司马迁的著作采集古今，贯穿经传，非常广博。一人之经历，文章繁重，思虑繁多，所以他的书删削不尽，还有多余的言辞，很多地方不整齐划一。比如叙述司马相如，举出郡县，写明他的字。至于萧何、曹参、陈平这些人，以及董仲舒这些同时代的人，反而不记他们的字，有的只记县而不记郡，大概是来不及吧。如今我这后篇谨慎核实其事，整齐其文，不涉世家，只有记传而已。传说删削史书以见辑要，平易正直，是春秋的大意。班彪后来又被征召到司徒玉矿府中任职，当时东宫太子刚刚建立，诸王封国也同时开设，但官署还不完备，师宝大多空缺。班彪上书说，孔子说本性相近，习惯相远。贾谊认为习惯与善人相处，不能不成为善人，就像生长在齐国，不能不有齐国的口音一样。习惯与恶人相处，不能不成为恶人，就像生长在楚国，不能不有楚国的口音一样。因此，圣人审慎地选择与谁相处，并谨慎对待所习惯的环境。过去周成王还是小孩子时，出外则有周公、少公、太史义，入内则有大颠、红腰、南宫阔、散宜生，左右前后没有违反礼法的人，所以成王一旦即位，天下就太平无事。因此春秋说爱子要交以一方，不让他走入邪道，骄奢淫逸是走入邪道的根源。诗经说遗留给子孙以谋略，以安定庇护子孙，是说武王的谋略遗留给子孙。汉朝兴起，文帝让晁错用法术教导太子，贾谊用诗经、尚书教导梁王。到了中宗时，也让刘向、王褒、萧望之、周刊等人用文章儒学来训导太子和诸王，无不崇尚选择合适的人，以成就其品德和才能。如今皇太子和诸王虽然从小学习修习礼乐，但太傅向还没有找到贤才，官署也多缺乏旧典，应该广泛选拔有威重明达正式的名儒，担任太子太傅、东宫及诸王国都应配备官署。另外旧制规定，太子十邑十个县设置周位交际，五天一朝，然后坐在东厢省事膳食，不是朝见的日子让仆夜中允每天早晨请安而已，表明不轻慢亵渎，以扩大尊敬。奏章呈上，皇帝采纳了。后来班彪被考察为司徒府廉洁，担任望都县长，官吏百姓都爱戴他。建武三十年，班彪52岁在任上去世。他所著的赋、论、书、记、奏诗共9篇，两个儿子班固、班超。班超另有传记。